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2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星期二开始在孟加拉湾展开了2021年马拉巴尔年度军演的第二阶段演习。马拉巴尔年度军演越来越被公众视为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联合军演，目的是压制中国的恶意扩张。四国海军今年8月在美国关岛附近实施了第一阶段的演习。印度海军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马拉巴尔第二阶段联合军演谋求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四国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且聚焦先进的水面舰以及是反潜作战演练。美国派出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以及是两艘驱逐舰的强大阵营参与了这次的演习，这个亦都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自2007年以来第二次参与马拉巴尔年度军演。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最初是印度以及美国之间的双边操练，日本在2017年加入成为永久成员，澳大利亚曾经在2007年参加了马拉巴尔演习，但是遭到北京强烈反对之后，坎培拉方面未有重返演习，直到去年的年度军演。中国政府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近年在恢复以及强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表示关切，并且指责美国试图在亚洲用四方机制来压制中国的发展。四国的官员则是表示，中国在该个地区行事日益强硬，使到四国需要联手保护自己以及他的盟友不受中国的剥削、腐蚀以及是胁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星期一表达了对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完全信任，之前执董是会对他被指责在担任世界银行执行长期间向职员施加压力以篡改数据偏袒中国一事展开调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将会继续评估围绕着这个指控有关的任何新证据，并且密切监督国际货币基金未来的表现。由24名成员组织的执行董事会表示，调查当中展示的信息未能够结论性地证明格奥尔基耶娃在世界银行数据被篡改事件当中扮演过不当角色。执董会当中的欧洲成员国主张快速完成这项调查，以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是世界银行能够集中精力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但是作为基金组织两个最大的股东，美国以及日本不希望过早表达对格奥尔基耶娃的信任。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同意他们其他执行董事的看法，认为目前缺乏直接证据显示总裁扮演这个不当的角色，因此缺乏撤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根据。但是世银报告篡改数据的事件却是令大家是对此产生了合理的关切。声明当中还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要主动采取行动巩固数据的完整性以及是可信性。格奥尔基耶娃和基金组织其他的领导人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护研究、分析以及是政策的透明度。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美国仲未有以实际的行动来展示对平壤是没有敌意，并且誓言要建立一支战无不胜、保家卫国的强大军队。北韩官方通讯社星期二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一在国防力量展活动当中检阅了北韩最强大、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据讲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最大型洲际弹道导弹。他说，美国是朝鲜半岛不稳定的根源，北韩建立战无不胜的军力是为了不给任何人胆敢是挑战北韩的主权，而不是为了对付南韩。金正恩说，他们是不应该重复同胞是向对方动武的可怕历史。观察人士表示，金正恩试图通过此举的分化南韩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并且希望首尔能够说服华盛顿缓解对平壤的经济制裁。美国最近多次表示对北韩是无敌意，并且愿意无条件在任何地点以及时间和北韩谈判。平壤拒绝了华盛顿有关的表态，声称美国必须要先缓解制裁或者是停止和南韩的军事演练。美国曾经多次暂停或者推迟南韩的联合军演， 或者是縮小軍演的規模，聲稱這是為了給予外交努力營造氣氛。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在制裁方面鬆口，美國認為平壤需要採取堅實的步驟實現半島無核化。印度和中國兩軍指揮官就從邊境重要摩擦地區撤軍的談判陷入僵局，未能夠化解延續17個月的對峙。印中兩軍在10月10號星期日在拉特克地區和中國一側的莫爾多舉行了第13年的軍長級會談。印度國防部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印方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但是中方不同意，而且無法提供任何前瞻性的建議。中國解放軍西部戰區新聞發言人龍少華則表示，印方仍堅持不合理亦都不切實際的要求，為談判增加了困難。這個意味著印中兩國將會連續第二個冰冷的冬季在邊境拉達克地區繼續部署軍隊。美國聯邦檢察官在星期一要求繼續關押一名被控犯有和間諜罪有關的罪行而在星期六被逮捕的海軍工程師和他的妻子，原因是他們有逃跑以及妨礙司法的風險。這名海軍核工程師被指控試圖將有關美國核動力潛艇設計的信息出售給他認為是外國政府的代表，但是這名的代表其實是聯邦調查局的臥底特工，法庭文件未有披露這個外國是哪一個國家。人涉嫌向偽裝成外國政府代表的聯邦調查局的臥底特工出售有關核潛艇的秘密信息，被指控犯有和間諜有關的罪行。托貝和他的妻子戴安娜星期六在西弗吉尼亞州被逮捕，這個對來自馬里蘭州安納波里斯的夫婦定於10月12日星期二在該個州的馬丁斯堡的聯邦法院首次出庭。對托貝發出的拘留備忘錄是他出庭之前是提交，司法部為托貝的妻子亦都提交了一份相同的動議。三位在美國的經濟學家星期一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對勞動力史市场对最低工薪、移民以及教育的影响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并且为无法使用传统方式的这类研究能够得出结论奠定了科学框架。加拿大出生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卡德獲得到一半的獎金，而另外一半的獎金則是由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喬舒亞·安格里斯特以及是荷蘭出身的斯坦福大學教授恩本斯分享。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他們三人完全重塑了經濟科學領域的實證研究。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庆双十国庆，蔡英文演讲中讲到四个坚持不会向中国屈服。台湾在星期日10月10号举行过双十国庆，总统蔡英文以共识化分歧团结守台湾为题发表演说。对于两岸的关系，他提出四个坚持和两岸平等对话。在中共近期大幅派遣軍機侵台、升高威嚇的前提之下，蔡英文強調台灣不會冒進，但會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更加說沒有人能夠迫使我們走向中國設定的路徑。分析人士認為，台灣如果持續走在抗中保台路線，未來的中國民攻武嚇或許恐怕成為常態。據美國之音記者顧展龍發自台北的報導，台灣總統蔡英文的雙十國慶致辭共分五大部分。他首先講到台灣積極配合與國際合作防疫，而且針對內政提出將力推修憲、轉型正義和能源政策等重要的改革工程。對於亞太區域形勢，他則坦承台灣正處於有史以來最複雜多變的局勢和嚴峻挑戰當中。他說當中中國給予的壓力越大，處於民主防線最前沿的台灣就越沒有鬆懈的本錢。面對中共軍機在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的常態化活動所帶來的國安和非安影響，蔡英文重申台灣主張維持現狀，亦會全力去阻止現狀 被片面改變。蔡英文話：我哋期待兩岸關係緩和，我哋唔會冒進，但絕對唔好認為台灣人民會喺壓力之下屈服。我哋會持續充實國防，展現自我防衛嘅決心，確保冇人能夠迫使我哋走向中國設定嘅路徑。因為中國所設定嘅路徑裡面唔會有台灣民主自由嘅生活方式，更加唔會有2300萬人嘅主權。蔡英文仲向台灣各個黨派提出確保主權、捍衛國土四個堅持。台灣要堅持自由民主嘅憲政體制，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堅持主權不容侵犯、吞併，以及堅持台灣前途必須遵循全體台灣人民嘅意志。針對蔡英文嘅演講，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喺星期日傍晚做出咗鼓吹台獨、煽動對立、割裂歷史等負面嘅評價。佢批評話：蔡英文喺演說中強調維持現狀，其實係圖謀獨立。馬曉光又話：民進黨當局勾連外部勢力，鴨羊自重，瘋狂謀獨挑釁，係兩岸關係緊張動盪嘅根源，係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嘅最大威脅。馬曉光重申一中原則和中國對台灣的和平統一主張。兩岸近期關係急劇惡化，十月初以來，中共除了加大軍機繞台的武嚇之外，亦都對民進黨政府持續進行口珠不伐的文攻攻勢。10月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的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誓言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他對追求獨立的台灣人士拋下重話，他說：凡是數典忘祖、背叛祖國、分裂國家的人，從來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必將遭到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針對最新的兩岸局勢，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向美國之音表示，從兩邊的談話來看，蔡英文是站在維持現狀、抗中保台的立場，但是習近平想要的是改變現狀、反獨促統。他說這個無疑是兩條沒有交集的平衡線。趙春山認為，尤其是蔡英文四個堅持中的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個顯然是兩國論的論述。趙春山說，因為他已經說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個是很清楚的兩國論。這樣對岸1999年的時候，當時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時候，對岸就開始一連串對李登輝展開一些抨擊了。所以現在目前蔡英文這個情況之下，我判斷未來的話，中國大陸會不斷地施壓。算文學校校長、國際政治學者張亞中則表示，要解決兩岸的僵局，台灣必須思索北京的核心利益，這個就是一個中國原則。他說，當雙方核心利益不同時，台北提出的任何主張恐怕都沒辦法去說服到中國。張亞中說，蔡英文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亦都不接受謀求國家統一，蔡英文連一中國表都不願意接受，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兩岸基本上從1992年所累積的政治互信基礎其實已經徹底瓦解，所以關鍵就不在於蔡英文要主張什麼，關鍵在於兩岸之間可不可以找到大家比較可以妥協的一個方案，但是目前完全看不到。蔡英文的國慶談話之後，部分學者對兩岸關係的前景頗感到悲觀的，而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又怎麼看的呢？在中國經商的唐小姐對美國之音說，蔡英文所提出的四個堅持其實符合台灣大部分人心裡面真正的想法，但他認為這個不是中國想聽的答案。唐小姐擔心兩岸一再挑起不愉快，只會令到他的處境更加艱難。唐小姐說，我覺得在最早就是馬英九政府的時期，大家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當時那個時候其實是兩岸相對比較平和的一段時間，大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當時的工作只要跟中國大陸相關的都幾 OK 的。但是自蔡英文總統開始，他其實就是不願意在語言上面去復原，我覺得就導致中國對台灣現在變成很緊張的狀態了。 唐小姐表示，只要兩岸關係有風吹草動，台商總是首當其衝受到衝擊。她說，只要在中國大陸有事做、有開戶的人都有遇到同樣的一些問題，包括比如是查帳或者是各種的稅收，各種都查，好像是他們將台灣人視為眼中釘。如果今天在台灣，如果經濟很好，工作機會也都很足夠，有誰想離鄉別井去面對中國大陸，然後在那一邊就是低聲下氣地賺錢呢？唐小姐期待蔡英文總統提出更加實質、更加能夠解決兩岸關係的辦法。另一位曾經在中國從事影視產業的台灣人張小姐則說，她對中國在言論上自由上的限制非常反感。張小姐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過去還能夠容忍言論的模糊空間，但現在影視圈對劇情台詞的編排都要非常小心，她不想繼續在中國一種踩在鋼線上討生活的日子。他感慨地說，就算在中國賺幾個錢再多，當局要將你的財產收走都是一瞬之間。兩岸關係漸行漸遠，學者說美國居中扮演的角色未來將會越來越重要。以上個禮拜共機頻繁繞台為例，美國總統拜登出面表態，他說他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就台灣問題達成共識，雙方同意遵守台灣協議。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說，未來拜登同習近平的講話裏面怎樣來到進行這個危機管控呢？以兩岸目前的形勢來講，它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沒有交集，所以非常危險，很容易擦槍走火。趙春山表示，除了期待美國，台灣社會內部長久以來的分歧都要盡快解決。他認為民主價值並不會帶給台灣安全，唯有內部整合力量才能夠讓台灣更加團結對外。趙春山說，這個是蔡英文未來必須要做的事，整合台灣內部團結還有更重要一點，怎樣來到厚植實力。台灣今日亦都受到疫情的影響，經濟各個方面也涉及到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等等，那你台灣怎樣能夠厚植本身的實力呢？這個實力不單止是軍事力量而已，還包括經濟力量，更加重要是國家的意志力，老百姓要有保衛這塊土地的意志。對於目前兩岸的缺乏共識，國際政治學者張亞中表示，雙向溝通之外，溝通串意還是關鍵，避免走向武力較勁。張亞中說，在雙方互動的過程中，大家可以將最堅持的意識形態暫時擺埋一邊，而堅決來到講一些包括政治和法律上的一些互信，因為價值觀是一件事情，但是對於兩岸來講，它牽涉到主權和自權一個問題，所以說兩岸之間必須在主權和自權之間找到一個交結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顧展龍發自台北的報導。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兩黨議員呼籲拜登政府結束美國常年對台灣所奉行的戰略模糊政策，稱這樣將會對中國以武力攻台的企圖有鎮靜的效果。針對美國軍隊在台灣秘密訓練台灣軍隊的消息，議員亦都表示樂見其成。議員認為台海兩岸已經成為美中爆發衝突的潛在熱點，增加美軍在該地區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解放軍近日對台灣連續展開的軍事舉措，將兩岸安全問題置於全球鎂光燈之下，亦都引發美國行政和立法部門強烈擔憂。兩黨議員同聲呼籲拜登政府放棄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面的一直以來的戰略模糊政策，並且表明如果中國採取武力攻勢，美國會捍衛台灣。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蒂尼斯星期四就是10月7日透過視訊參加美國政治新聞媒體 Political 舉辦的防務論壇的時候表示，有鑑於北京當局最近咄咄逼人的行動，華盛頓有必要明確講出北京假若採取武力統一台灣所面臨的後果。蒂尼斯認為這樣做將有效壓制北京的企圖。蒂尼斯參議員說，他認為結束戰略模糊是好的，這些可能對北京的企圖能夠有鎮靜效果。 中國是真正的威脅，對他來說，他是那個地區唯一最大的威脅。泰利斯又表示，他認為很重要的就是讓美國人了解中國入侵台灣會有多少的不堪的設想。他亦都確實認為他們必須向中國表明這些會有後果的。他補充說，同一會議上面參與討論的還有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貝拉眾議員。貝拉亦都對北京近來行動升級感到不安，他同意目前是時候改變美國的對台戰略模糊，他甚至進一步提出以制裁來壓制北京的概念。來自加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貝拉說，他絕對同意改變戰略模糊，他會改用戰略威脅。貝拉解釋說，一般人聽到威脅這個詞只是會想到軍事方面的行動，但是事實上經濟威脅亦都是一種外交工具。他說，如果中國入侵台灣的話，會面臨什麼多邊制裁呢？那個地區還會發生什麼事呢？貝拉又認為，聯合多國採取制裁措施能夠對中國產生壓制作用。面對中國解放軍軍機頻頻侵擾，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質詢的時候說，緊急情況就在眼前。邱國正表示，中國目前就有能力入侵台灣，但是考量到很多其他的因素，不會輕易發動戰爭。不過他說，中國有能力在2025年前全面入侵台灣，同時能夠將代價和損耗降到最低。今年三月，時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曾經對國會警告說，中國可能在未來六年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這個明確的時間線引發極大震撼，亦都加深了台海可能發生衝突的急迫感。對照北京近來的軍事行動，泰利斯表示他並不認為這樣的時間點很意外。他說，在國會普遍有一個共識，香港之後中國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台灣了，因此他並不認為那個時間線的說法是不切實際的。泰利斯補充說，這個就是為什麼持續強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存在有如此的重要。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亂德斯參議員星期四在接受美國電視媒體 MSNBC 採訪的時候，再次指責中國最近的行動是在這裡玩危險遊戲，將會升高各方誤判的風險和增加衝突爆發的可能性。梅亂德斯說，這些是中國打擊他人的做法的一部分，中國認為這些都應該隸屬於他們的管轄之下，這些就是為什麼強化美國和台灣的關係如此的重要，這些就是為什麼美國要向中國發出一個訊息，那個就是美國不會允許香港發生的事情在台灣身上面重演。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星期四報導，美國特種部隊已經在台灣秘密訓練台灣軍隊至少一年的時間。報導又指出，少量的美國特種作戰部隊成員一直在度臨時性地輪調台灣，為台灣部隊進行訓練。美國國防部拒絕證實媒體報導的美軍目前在台灣秘密訓練台灣軍隊的消息。戴利斯參議員同貝拉眾議員在星期四的會上面在談到咗有軍問題的時候表示，他們對此之前並不知情。作為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長達六年的泰利斯說，就他記憶所及，五個大樓從未就此向國會委員會進行簡報和說明，不過他對此表示樂見其成。他說，事實上加入這個訓練人數是好幾百人的話，他會更加高興。泰利斯又說，他希望見到美國能夠派遣更多的軍人去到台灣。報導當中提到的在台灣的美軍人數大約是數十人。泰利斯說，他的意思就是這是一個美中之間緊張局勢的一個潛在引爆點，更加不用說台灣對美國高科技供應鏈具備如此重要的戰略重要性，所以美國必須在那裡存在，令到中國目前咄咄逼人的姿態站不住腳，令到他們不會去想誰時間點要採取下一步，並可能威脅台灣主權。貝拉又表示，他認為美國在那裡有特種人員和其他人員，而且美國過去亦都在那裡訓練台灣軍隊和他們合作。貝拉提到，國會方面一直希望進一步深化和台灣的軍事合作，上個月剛剛通過眾議院的 2022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其中涉台條文要求國防部就加強國民警衛隊和台灣的合作提出報告，加強美台軍事安全合作，以及邀請台灣參加2022年環太平洋多國軍事演習。貝拉接著說，他們都希望台灣能夠建立自我防衛能力，因為這些向中國發出一個訊息，這些不是民主黨或者共和黨、眾議院或者參議院的優先議題，他們都希望台灣人民能夠決定自己的未來和命運，這些都不是要改變美國一直以來維持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一中政策。戴利斯又說，中國目前在挑釁，如果美國採取後退的姿態，美國每往後一步，毫無疑問地中國肯定會向前跨一步。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人麥考爾保持了同樣的看法，他說在台灣問題上面威脅是關鍵。麥考爾星期四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採訪的時候說，如果美國不威脅，中國就會奪取台灣，美國需要釋放強烈的訊息，美國會捍衛台灣的自由和民主。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與英國在10月7日已經召開了首次締結軍事聯合訓練等互惠准入協定RAA 談判的會議，國際關係學者都認為，日英締結 RAA 是承接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五眼聯盟和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的有效合作方式，對於雙方未來在印太戰略的角色都會有所增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日本與英國為讓自衛隊與英國軍隊更加順利進行聯合訓練，已經就締結互惠准入協定 RAA 達成啟動談判協議，預計在10月7日舉行首次會議。日歐關係專家、日本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松本佐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這個時間點的選擇有英國脫歐的因素以及阿富汗撤軍所造成的影響。他說，
最近そのアフガニスタンの、ことでですね、新しく女性のリズ・トラスさんという方が外務大臣。
他說，英國想要重振脫歐之後低迷的經濟，並且在軍事安全方面突顯英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存在，尤其是今年八月份美軍從阿富汗撤軍，當時由於英國政府反應遲緩，英國國民對政府抱持諸多不滿，首相約翰遜因此改組內閣，任命對中國持英派立場的國際貿易部長特拉斯為新的外交部長。特拉斯去年曾經在東京與日本簽訂日英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EPA， 特拉斯的外長任命在9月中旬開始生效。在這個背景之下，英國於10月初與日本將簽署 RAA， 是想在這個時間點上同時加強安全問題和經貿問題之間的雙邊關係。松本佐保教授認為，日英 RAA 談判會議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去三年前的準備舉措。他繼續說，
イギリスの EU 離脱はちゃんとこうまとまってきたのが多分2018年で、その頃になってくるとイギリスが EU 以外。
他說，早在2018年英國脫歐定調時，日英雙方在第35屆日英21世紀委員會聯席會議中就開始討論英國脫歐之後要建立21世紀日英集團，亦就是從那陣時開始，英國正式啟動與歐盟以外國家的關係重構。今年初，英國對於涉及國防與安全、經濟關係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CPTPP 公開表示興趣。英國國際貿易大臣特拉斯宣布英國打算加入，日本馬上表示歡迎，並且在今年6月強調日本願意以主動的方式參與英國加入協定的程序，雙方友好態度明顯。9月份，英國航空母艦伊麗莎白號抵達日本，與日本自衛隊聯合演習之後， 雙方當然希望往後的軍事合作更加順利，而家去傾談 RAA 可謂是水到渠成。松本佐保教授表示，對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特別是中國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的動向，日本和英國應會透過 RAA 談判會議再度確認對於各種問題的認知、參與程度和方式，以期順利地強化軍事合作。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一副會長陳文甲對美國之音表示，日英透過締結協議來到拓展防衛合作並不令人意外。他說，
英國這次這個正式介入印太地區後，九月份呢相继派遣航母潜舰与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这是海上自卫队首先跟英国潜舰呢。
他说英国正式介入印太地区之后，九月份相继派遣航空母舰、潜舰和日本进行联合的军演，这个是海上自卫队首次与英国潜舰展开联合演习。潜舰作战向来隐密性极高，過去自衛隊潛艦大多都是同美軍潛艦一起去演訓，這次是首次與英軍潛艦演訓，相當之罕見。可見日英兩國在軍事方面的合作關係正在加深，並可以解讀雙方關係已經準同文化。陳文甲教授指出，英國決定在印太地區常態性部署海軍力量，以利後續英日海上聯合訓練全面合作，所以在此時討論 RAA 內容，除了武器入境手續簡化，預料還會討論日本提供英軍在印太地區執勤時的後勤保障支援。據多間傳媒報導，日英締結 RAA 主要是回應中國日益強化的軍事影響力，並牽制中國的海洋活動。松本佐保教授指出，英國對中國的態度十分警戒，尤其是在香港問題上。他說，
コロナのこともあって、さらに中國に対する、まあ、イギリスの信頼度が下がってきて。
他說，中國當局禁止在武漢進行關於冠狀病毒感染源的現場調查，就已經令到英國對中國失去信心。近日又有報道指稱，中國當局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施以酷刑和恐嚇，使到英國對中國的憤怒情緒越來越高漲。對英國而言，香港保持一國兩制下的金融、商業和民主中心的地位具有政治意義，但現在在這些都將被北京當局摧毀。在這種情況之下，英日之間在軍事安全、金融和經濟方面，以及民主價值共享等領域都已經有所共識，亦都深知團結反制中國的霸權行為才能夠確保雙方的利益。陳文吉教授表示，日本與英國分別位於歐亞大陸兩端，同為民主政體，都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以軍事合作來配合美國圍堵中國是大勢所趨。在現實上，印度洋在過去是英國的傳統勢力範圍，英國亦都好似日本一樣有強悍的海軍，日本當然希望順利與英國合作，保護佢嘅海上生命線。佢話：
從印度洋南海沿着第一島鏈北上，到東北亞，其實這個對日本來說呢，可說它是它的海上生命線。
佢話：從印度洋南中國海沿住第一島鏈北上到東北亞，對日本嚟講係佢嘅海上生命線，一旦受制於中國，日本終其一生將會是仰人鼻息、卑躬屈膝而過。因此，按照日本俯瞰地球外交理論，必須加強與國際朋友的安全合作來到制約中國。除了日美同盟的保障之外，在英國介入印太地區之後，為保護日本海上生命線，與英國起動 RAA 有利建立多重安全機制，加強針對中國圍堵的能量與力度。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在9月28日的記者會上宣布日英兩國將會舉行首次 RAA 談判會議時說，這樣有助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進一步增進兩國的合作。陳文甲教授表示，在美英澳成立 AUKUS 聯盟之後，日英啟動 RAA 談判可視為整體 印太戰略之一步，同時亦都係 AUKUS 嘅後續行動。佢繼續話：
日本、英國呢，這個雙方 RA 簽訂後呢，預料日本呢將與英國呢常駐艦艇呢在第一島鏈南海。
佢話喺日英雙方 RAA 簽訂之後，預料後續日本將會與英國常駐艦艇喺第一島鏈南中國海及印度洋舉行更多聯合訓練，甚至不排除聯合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南海國家實施。而在英美協助澳大利亞建立核潛艇之後，在反潛技術上，日本可能有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是擔任技術顧問。日英 RAA 的締結顯示兩個國家在軍事合作更跨進一步，甚至不排除英軍航空母艦F-35 戰機進入日本領土，並且在海上空域實施聯合的訓練。松本佐保教授認為，日英 RAA 是連結英國與 Quad 以及日本與五眼聯盟、日本與 AUKUS 的機制，對於日英雙方來說，加入這三個組織的難度各自不同。
AUKUS 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またその Quad にイギリスは入っていない。
他說 AUKUS 是英美澳的軍事合作框架，這個是因為 Quad 成員國日本、美國、印度、澳大利亞以及五眼聯盟的美英澳加紐的合作框架已經逐漸強化了，而英國與澳大利亞、印度、加拿大有著深厚歷史淵源，亦都曾經參與 Quad 的活動，形成 Quad 加一，在這個過程中發展成日英 RAA 是一個有效的手段。因為 AUKUS 的內容包括了英美協助澳大利亞建造核潛艇，日本如果建造或者採購核潛艇，國內民眾一定強烈反對的，根本是不可行。所以在日英進行 RAA 談判之後，英國有可能正式加入 Quad，日本亦都可能加入五眼聯盟，因為國內亦都會贊成，但是日本唔係太過可能加入 AUKUS。松本佐保教授表示，中國官方當然一定會抗議日英 RAA 談判，但是英國亦都早已經準備好與中國針對香港問題進行反論，而且而家連日本亦都有可能加入。佢繼續話。
人権問題については菅さんの時よりも岸田さんの方が前面に政策を。
佢話：而家日本新內閣啱啱上任，新首相岸田文雄對於人權議題比菅義偉內閣仲要重視得多，甚至要新設職位專門處理，對中國嘅人權問題自然唔會輕易放過。岸田文雄內閣與傳統右派的區別是比較有自由主義的想法，對人權的重視程度亦都同美國民主黨有很多類似之處。與拜登政權的團結盟友圍堵中國方向應該會配合得非常好，中國即使抗議亦都不會有用的。陳文甲教授認為，中國必然將會透過外交系統表達對日英 RAA 談判的抗議，並重申不搞霸權的聲明，亦都會具體反映在他海上軍事行動上，尤其是第一島鏈及南中國海海域，包含增加以軍機干擾日本西南海域、台灣東北海域的頻率與力度。他說，
中國呢，除了用外交系統這個發言以軍事上的動作之外呢，向來中國對歐洲地區的抗議方式便是利用經貿手段。
他說，當然除了外交系統發言及軍事上的動作之外，向來中國對歐洲地區的抗議方式就是利用經貿手段。由於中歐之間的經貿關係相當密切，中國強大的消費力有助推動歐洲產品銷售，特別是在汽車和奢侈品上。陳文甲教授認為，即使中國祭出對歐洲貿易制裁，效果亦都不會大，因為歐美國家加強與日本的軍事合作，足以顯見歐美國家意識到印太地區的安全與歐美息息相關，所以必須透過與第一島鏈最重要的國家日本去展開軍事合作，才可以確保自己國家的利益不會被侵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为期六日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简称珠海航展，在月初落幕。这个是中国对外销售国防武器和相关产品的重要窗口，亦都是借机展现当今中国国防实力的平台。军事专家从这次的珠海航展展品观察到，解放军整体军力都在进步，尤其是无人机领域，不过只是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朝向实战化发展，值得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自9月28日到10月3日举行的第13届中国珠海航展适逢11假期，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据中国媒体报道，这次航展的参观公众一共累计12万人次。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孙杰峰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年航展首次展出产品约占全部产品的 25% 以上，代表了当今中国航空航天国防装备高精尖产品的水准和未来发展的趋势。纵观这次的航展，换装了国产涡扇十丝发动机的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歼20战机首次对外公开展示，配装了先进电子干扰系统的歼16D 电战机也是首次亮相，它是解放军首款专用的电子战机，已经在近期几次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行动之中担纲，被认为是对台作战的要角，但是展出最多的莫过于无人机了。除了隐身功能强大的攻击11、飞鸿97之外，还有无侦7、无侦8以及为东风反舰导弹提供目标数据的无侦9、长龙大型无人机、翼龙2无人机亦都是首次公开表演实机挂弹飞行。另外，彩虹家族无人机亦都备受关注，包括彩虹4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彩虹5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彩虹10无人倾转旋翼机，以及最新的彩虹6大型双发动机无人机亦都是首次公开亮相。一系列无人机的公开展示亦都凸显中国国防产业为扩大无人机在军队内的部署所展开的一系列的尝试。彩虹6无人机翼展20多米，是一款大型高空高速长航时多用途的查打一体无人机，它的续航时间可以达到20个小时，能够在高空执行更长时间的侦察任务。它可以挂载光电预警雷达、电子侦察、空地飞弹和炸弹、反辐射飞弹等更多的载荷，用途广泛。中国央视说，彩虹6在正式定型投产之后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产品。
不管是硬体还是说军事改革，其实中国方面都有在进步，但是就整体战力来讲，其实跟美国还是差了一个世代，这个差距是有的。
台湾全球防卫杂志编辑陈国铭对美国之音说，无论是硬件设备或是军事改革，中国都有在进步，但是就是整体的战力来讲，其实中国和美国还是有差距的，美国就是赢过中国军力一大半。不过他亦都表示，中国无人机的发展进步快速，值得注意他以今年8月底日本防卫省接连发现两款中国无人机为例，一型是被称为双尾蝎的大型攻击无人机 TB-001 首度现中日本周边空域，另一型是中高空远程无人侦察机 BZK-005。 陈国铭说，这两型无人机并不是中国三大科研集团，就是中航集团 AVIC、 航天科技集团 CASC、 航天科工集团 CASIC 的产品，而是北韩和成都611所研制，令到外界看到了中国无人机的科研实力，尤其是 TB-001 无人机从首飞到实用不到5年，速度之快令到外界讶异。
这两型的无人机居然从浙江东岸起飞，然后去入侵这个东海有关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所以其实它中国的无人机不只是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朝向实用化，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陈国铭说，一个是 TB-001， 一个是 BZK-005 呢两型嘅无人机居然从浙江东岸起飞，然后去侵袭东海有关日本嘅防空识别区。所以其实中国嘅问题唔单止系无人机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朝向实用化，呢啲系大家要关注嘅。不过美国国家利益杂志9月30日刊登一篇报道，提到中国嘅无人机好多都系山寨美军收割者无人机。同全球英无人机表示，中国通过网络间谍摄取美国嘅无人机嘅设计，长期受到美国军方官员嘅关注。报道并指中国最新嘅彩虹六似乎亦都不例外。对此，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话：外界低估咗美国人嘅保密能力，亦都低估咗中国人嘅创新能力。中国人早就过咗需要抄袭美国嘅阶段，如果只系抄袭嘅话，中国唔可能有今日嘅成就。虽然珠海航展试图向中国人民展现中国军武强大的能量，但日前传出中共军方准备向俄罗斯购买至少36架并排双座舰载攻击直升机卡五二短吻鳄，中国军武自给自足的形象亦都被打上了问号。据了解，这笔交易将是史上第三大中俄军火贸易。有分析指出，这些显示中国制造武器的能量仍然有不足，中国的直十直升机没办法建立短程威慑和两栖攻击的能力。分析又说，解放军致力于对他的购买的俄罗斯先进军事技术进行逆向工程，卡五二可能将会显著改善中共对攻击直升机的发展。中国除了军工技术仍有缺口之外，出口市场亦是一个问题。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3月公布的全球军火出口报告，美国2016年至2020年的军火出口仍然蝉联第一，约占全球总量的37%，远远超过第二名俄罗斯的20%，以及第五名的中国大陆的5.2%。美国军火出口是中国的7倍。一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凭借先进技术、强大工业和广泛的全球影响力，多年来始终在全球军火市场上面独占鳌头，俄罗斯武器就以平价优势持续抢占第三世界市场，中国大陆算是后起之秀，但是国际军火市场已经被几大龙头瓜分，所剩无几，中国战机抢不过人家。不过由于无人机价格比战机相宜很多，反而替中国推展无人机市场提供诱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李启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自主研发的武器还是以中国军方为主要的客户，其他会大规模采购中国武器的国家主要是巴基斯坦、非洲国家，譬如阿尔及利亚，还有好像柬埔寨、老挝等。
基本上中国可能用一种半买半送的这个方式来协助来提升他们的国防的能力。
李启雄说，基本上中国可能用一种半买半送的方式来到协助提升他们的国防能力。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性价比很高，很多无人机都已经畅销中东各国，伊拉克、约旦、沙特、埃及等都向中国购买无人机，甚至有些无人机已经在不少国家获得实战的验证，例如去年的利比亚内战，中国的无人机就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战场利器。
中国把武器卖给其他国家主要是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比较克制，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愿意购买中国的武器。
宋中平说，中国将武器卖给其他国家主要是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亦都比较客制化的，而且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愿意购买中国武器的原因。分析人士表示，这次珠海航展还有另外一项的重点，就是2017年首飞成功的中国国产大型民航机 C919， 基本外界预期会在这次航展亮相销售，但是就没有见到踪影，可能因为 C919 的出口亦都遇到了瓶颈。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的报道说，美国收紧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之下， C919 面临零件短缺。台湾全球防卫杂志编辑陈国铭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先是透过 軟性的技術來到限制 C919， 使到它沒辦法取得美國的飛航證。又加上民航市場和戰機一樣，早就被美國波音和法國空中巴士瓜分了，不利於中國製造的飛機銷售。尤其是波音和空中巴士一直不斷推陳出新，但是 C919 至今尚未站穩市場的一處的角落，亦都看不到下一代的客機在哪個地方，勢必影響它的市場的競爭力。陳國銘表示，雖然中國自己的民航市場就已經很大，但是長遠來看，除非長期靠政府補助，否則公司還是要透過外銷手段才能夠盈利。他說中國其實有能力製造大型的民航機的航空規格料件，但是若要跨進國際市場，就必須融入國際規範，那些很不巧的國際規範的準則就被歐美國家所宰制。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南韓總統文在寅在9月27日要求相關部會研究禁食狗肉方案，並加強動物保護管理體系。這個可能是南韓歷史上首次由總統倡議的禁食狗肉提議，大大鼓舞了當地的動物保育團體。他們期盼南韓政府能夠盡早立法，令到狗肉從此在南韓絕跡。另外，世界動物保護組織呼籲中國借鏡南韓，亦都能夠在3年之內全面禁止狗肉買賣和食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南韓總統文在寅是一位愛狗人士，他上個星期在聽取被遺棄寵物護理系統的計劃之後，要求相關部門現已禁食狗肉的方案，並且表示目前正在新中現已禁食狗肉方案的時候。根據韓聯社的報導，南韓政府預計近期就會提出寵物棄養管理體系的改善的方案，其中可能包含文在寅所要求的禁食狗肉的提議。依照南韓畜產法規定，狗被歸類為家畜的一部分，但目前並未明文禁止食用狗肉。南韓食狗肉進補的文化由來已久，尤其是以夏季食用最為頻繁。雖然南韓近年狗肉流通數量已經大為減少，從過去每年高達1000万隻狗肉下肚，目前已經降至每年150万隻，但是民眾仍然可以在特定的餐廳或者店鋪購買到狗肉。根據韓國農林畜產食品部統計，目前韓國人飼養的寵物的狗數量達到602万隻，代表全國近30%家戶人口都有毛小孩陪伴。因此隨著動保意識抬頭，南韓支持隔除這項傳統陋習的聲浪逐漸加大。根據世界動物保護組織國際人道協會2020年所做的統計顯示，其實高達84%的民眾從未吃過狗肉，未來亦都不會想買狗肉來到食。針對文在寅的狗肉禁令，國際人道協會韓國辦事處終結狗肉交易運動經理金娜拉對美國之音表示，聽到他們的總統說要終結狗肉產業，真是令人相當振奮。他非常希望政府之後能夠有進一步的實際的舉措。他同時亦認為這些是正確的時刻，因為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反對吃狗肉。韓國動物權益組織決策主席金宏志亦高度讚賞文在寅的提議。他對美國之音說，作為韓國動物權益組織，他們對這項政策表示歡迎，因為南韓的政府之前選擇忽視這個問題，但是食用狗肉這項議題在韓國相當複雜，而且牽涉不法的情事。雖然他們的政府對其他動物飼養場的衛生條件嚴加控管，但是狗肉屠宰場就成為例外。金宏志表示，文在寅以總統高度提出這個倡議意義重大，但要全面實行或者立法可能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金娜拉就說，這些是韓國史上首次由總統提出禁食狗肉的提議，絕對是一項歷史性的時刻。不過他亦都坦言，要在韓國推行狗肉的禁食相當棘手，政府在協助部分狗肉農場業者轉型，以及在應對民間少數支持食用狗肉的聲音上面，仍然都遇到重重的挑戰。 事實上，呢啲並非南韓嘅政府首次嘗試管制狗肉嘅食用。2018年，時任城南市長嘅李在明就曾經整頓過韓國最大嘅狗肉市場牡丹市場，佢關閉咗唔少嘅非法屠宰設施，亦都輔導業者轉賣其他嘅品項。近年嚟，國際上面譴責韓國食狗肉嘅風俗嘅聲浪亦都此起彼落。2018年南韓主辦嘅平昌冬奧嘅時候，甚至有國外嘅請願網站發起簽名活動，希望各國嘅奧運運動員能夠挺身抵制韓國食狗肉嘅習俗。從境內到境外，韓國支持禁食狗肉嘅呼聲即使越嚟越響亮，但係政府就始終冇辦法痛下決心嚟到隔除呢一項備受爭議嘅傳統習俗。對此，美國休士頓大學東亞政治學副教授、國際人道協會中國政策顧問李堅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分析，這些可能跟韓國的民族性有關。
我們都知道朝鮮民族啊，韓國也好，北朝鮮也好，他們是一個民族自尊心非常強的民族，他们本来也觉得这种啊是给国家啊拆台这种做法，但是呢，一旦出现外国人来批评他们的时候，国内的狗肉业者呢，他又把这上升到你们是对我朝鲜民族的施加压力。
李坚强话：，大家都知道朝鲜民族、韩国亦都好，北朝鲜亦都好，佢哋系一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嘅民族，佢哋本来亦都觉得食狗肉是被一個國家拆台的一種做法，但是一旦出現外國人來到批評他們的時候，韓國國內的狗肉業者他們又將它上升到你們是對我們朝鮮民族的施加壓力，是你們對朝鮮民族的飲食文化提出異議。李堅強認為，一旦禁食狗肉的議題被韓國業者無限上綱並且操弄為西方等境外國家對韓國輸出文化帝國主義的攻擊的時候，這樣的對峙很可能激起不少韓國人的民族情懷，而被迫對此禁聲，甚至有人反而因此企出來相挺國內的狗肉業者。
狗肉業者說的也有道理啊，那你們西方人不也吃牛肉嗎？豬肉啊，羊肉嗎？怎麼你跑到我韓國人來聽我們的那個飲食文化呢？
李堅強說，有韓國人認為狗肉業者說的有道理，你們西方人也都在這裡吃牛肉、豬肉、羊肉，為何你們跑到來韓國批評他們的飲食文化呢？除了面臨部分人士的反彈，韓國政府還要顧及廣大狗肉農場業者的未來的生計。根據當地動保團體初估，目前韓國仍然有至少3000座狗肉農場。在世界動物保護組織國際人道協會任職多年的金羅拉指出，一名曾經在犬隻飼養場工作超過40年的前飼主就曾經對他說過，如果韓國政府決心禁食狗肉，必須先提出實質計劃協助狗肉產業等相關業者轉型，否則他們這些農民的生計將馬上遭受到重創。不過國際人道協會認為，南韓的政府雖然必須照顧狗肉農場業者的生計，但亦都不能夠輕忽他們的監管的責任，因為當地的部分犬隻飼養場殘忍屠殺狗隻的事時有所聞，而部分飼養場的衛生環境亦都令人堪虞。金羅拉說，在狗肉農場裏面，多數的狗住在非常細小的籠裏面，但環境相當脏亂，他們前往狗肉農場救援的時候還發現很多受傷的狗，有時候犬隻飼養場會用電擊的方式殺害狗，屠宰過程可以說是相當殘酷。根據韓國畜產品衛生管理法，狗隻並未列入可屠宰的家畜類，這些反而形成一個法規的漏洞，令到犬隻飼養場得以不受相關法令的規範。不過針對犬隻好像是採取電擊及絞殺等的常見的屠宰方式，其實已經違反了韓國動物保護法之中禁止以殘忍方式殺害動物的行為，可能會面臨追訴的情節嚴重者可以判處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以及3000万韓元的罰款，大約是25380美元。金羅拉表示，南韓政府長期失策才會令到犬隻飼養場有機可乘，得以維持這種不人道的營運的模式。他說，國際人道協會積極敦促南韓的政府早日立法禁止狗肉買賣，而 以期终结部分业者长期以来对待犬只的不人道的行径。民在人以总统之姿登高一呼，使到禁食狗肉的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热议。分析人士说，目前看来南韩要完全禁食狗肉已经出现了一线曙光。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